再次来到我们当中，真的是非常的高兴啊，枯木司敬，谢谢。
各位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神，我们可以一起在神的殿中，在主日的早上一同来敬拜他。正如刚才宝魂兄在祷告中所说的，今天还在中国的新历年的这个期间，所以我也一样向各位在主里问安，也愿意上帝的恩福在2019年丰丰富富的与每一个人同在。我们也预备好自己，随时来承载神所赐的恩福。其实需要福分，我相信是每一个人共同的盼望。所以你看见有的时候在过年的期间，我们都喜欢写一个福字贴在家里，还要倒过来贴啊，因为福到福到。可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贴再多的福到未必福会到啊。中国人有一句话我们听起来还是蛮泄气的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有的时候我们又看见说，人生真的好像真的是人生这一个旦夕祸福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那个福分远比我们所遭遇到的这些意外的突发事件，好像福分来的是更不容易的。那么当我们信耶稣之后，我们也发现其实基督徒也没有豁免于今世的一些难处啊。你会发现到说，基督徒一样会生病，基督徒有的时候公司也一样会被别人买去，也会面对失业的挑战，买股票大环境不对的时候也一样赔钱。所以有些人信耶稣信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觉得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呢？信了半天跟不信的人没什么差别。其实是有很大的差别，那个的差别是在于我们能不能够按照圣经的标准重新的修正我们的眼光。圣经宣告有一位神，极爱我们的神。那可是为什么我有的时候觉得感受不到神的爱呢？为什么这个神的爱没有按照我所希望的方式来呈现呢？我想关键就在于我们老是希望这位神按着我们需要的方向来呈现我们所要的爱，而我们觉得我们的爱对我们自己真的好吗？圣经宣告有一位神，智慧能力远远超过我们。我们有没有信心相信说，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接受了他的救恩，生命里的一切他都会为我们的预备跟带领。这个一切并不代表无灾无难，其实你我生活在这个背离神的世代里面，苦难根本就是必然的存在的。基督徒没有豁免于苦难之外，但是却从神那里得到足够的力量跟智慧，面对生命的每一个挑战。在有限的今生，你经历他的信实、怜悯、慈爱，然后我们在永恒的盼望里面，我们好好的过今生，这是基督徒的眼光。所以你要看看你有没有福，信耶稣之后是不是真的是充满了那样子的有属天来的那样子的保守。第一个我觉得我们需要做的是先修正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不认识神的时候的价值观跟认识时候神时候的生命观是截然不同的。如果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是错误，那么劳苦愁烦是必然的产物。人生有哪个两个方面很大的一个危机？我想第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忙忙忙的人生观嘛。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金钱挂帅，每个人都不断的以赢取更多的财富为自己成功的一个记号。在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里面，其实我们就会产生忙，不断的忙，然后我们可能失去了方向的忙，然后我们会有一个茫然的忙存在。马太福音16章26节，主耶稣在这一个纪元刚刚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这样子的宣告，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 一般有的时候我们解释这些经文的时候，就是说有的人拼命工作，拼命不顾自己的身体健康，到最后赔上生命，就算你赚了再多的钱有什么意义？那个只是这节经文的第一个表面的意义。你如果从上下文来看，这边的生命不是只是有限的今生的，这节经文其实讲的是说，你的人生的方向如果只有赚钱，却忽略了比赚钱更重要的那个生命的追求，那么你有什么意义呢？生命为什么要追求？对我们来讲，生命是与生俱来的，好像就是自然而然的存在。那么主耶稣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这个生命显然不是只自然而然的，是要换的。你用什么来换？用金钱吗？你可以用金钱来买你那个生命，永恒的生命吗？不可能。所以这边所讲的不是只是有限的今生的那个生命。今天有多少人在这个时代里面都有一样的感触，就是我只看见今生。我们都知道那个故事，征服亚欧非三州的亚历山大离开世界的时候，叫人把棺材挖两个洞，把他的手伸在外面。他在有生之年30多岁征服当时的整个世界，可是走的时候什么也带不走。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故事，丘吉尔说酒店关门的时候我就离开，离开了之后去哪里呢？不知道。很多人在生命里面就只看见今生，如果你只有今生，你就会活得劳苦愁烦，而且很容易处处跟人计较，因为你就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嘛，我得什么，我失什么，我整天都在这里面打转。这是第一个盲点。你如果赚得全世界，却没有看见比神世界更重要的那个生命的价值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剩下忙跟忙跟忙。第二个，我们还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就是信神的一个错误观。很多人看见这个世界有苦难，不知道怎么办，趋吉避凶，只好找个宗教。基督教有的时候也被定位成这样的一个角色，信耶稣嘛，保平安嘛，信耶稣嘛，有一位真神他爱我，那我就可以安心了。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也有这种看法。约翰福音第6章26到27节这段有一段经文，这个经文是在主耶稣行使了五饼二鱼的神迹，喂饱5000人之后，一大堆人就开始跟着耶稣，一个神迹实行了，很多人就跟着耶稣。可是主耶稣怎么讲这群人？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这些人找耶稣为什么？因为跟耶稣太好了，每餐都可以吃饱，都可以安安心心的，这是信耶稣。信耶稣是满足我的需要，就是这一群人。主耶稣下面回答什么？他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这边有一群人经历了神迹，我们常常讲神迹可以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的，是可以带过来，但是时间很短。这群人跟着耶稣什么？他们想得永恒的生命吗？他们想生命被更新吗？他们想脱离老我活出新生命吗？完全不是，他们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吃饼得饱。这些人要神迹的目的就在这个地方。主耶稣透过神迹的目的是什么？要他们吃饼得饱吗？也不是，主耶稣要给他们看见他们真正需要的不是只是肚腹上的需要，他们需要的是生命。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应当为永恒的生命来劳力。今天你我为什么信耶稣？信耶稣是因为我在苦难之中，神把我从苦难中带出来。信耶稣是因为我有一个欲求，靠我自己无法满足，所以我来信耶稣，看看耶稣是不是可以帮我解决。所以有的人对神的唯一判断标准就是灵不灵。灵不灵的标准是什么？就是我要的有没有给我成就吗？其实我们在北美理工科为主的这个环境里面，大部分都是工程师的这背景里面，用我们的智慧去想一下，理性来分析一下，如果有一位神啊，能力很强，智慧很高，可是整天他要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满足我们这些人发命令，他来成就， 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这个神干什么？他既然智慧比我高，能力比我强，又号称他是爱我的那位，干嘛整天都得听我讲的？他不能够自己做点事情吗？但是当人造神的时候，由于那个神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口不能言，所以人就只好自己来定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个时候就必须由人主动了，我说话你来行。主耶稣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人跟神的关系不是只是满足我物质今世生活上的需要而已，有一个永恒的生命，你有没有考虑到？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因此你的人生观放在哪里？你的人生观只放在有限的今世吗？你的人生观只放在现在你所需要的一切吗？还是你的人生观能够按着圣经所启示，我们有今生，我们也有永恒，而且我们是在永恒的盼望里面好好的过今生，在永恒的眼光里面看短暂的今生。那么在这一段今生里面，你到底应该做什么？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你的远虑到哪里？这个世界不认识神的人，他的远虑就是远虑到棺材，到我死的那一天，死以后是什么不知道，管那么多的，今生都过不好了，管以后。就是因为你从来不去管以后，所以今生才会过得不好。你到底想到什么地方？圣经里面有两个比喻，一个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讲到，说有一个财主，这个财主赚很多的钱，收足很多的谷仓的丰富，他就盖了很多的谷仓，一栋一栋盖出去，然后他就告诉自己说，我要享受在这些我所自己所经营所营造的这一个物质的丰盛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说，神问他说，今夜如果我就要拿走你的灵魂，你这些东西要归给谁呢？很多人有的时候活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活得我们不会死一样，好像就是一天一天就往前走，我就继续的累积我所有今世的一切，然后我就享受在里面，眼光短浅到只看到这个部分，所以有的时候你就活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方向。在路加福音十六章里面又有另外一个比喻，借着一个管家，这个比喻要很小心的解释它。这个管家怎么样？对他的主人不忠心，所以主人要辞退他。主人要辞退他之后，这个管家就在想，说我这个人啊，手无缚鸡之力，也没办法出去做工，跟人的关系也不是一定是那么好，所以出去也不知道别人会不会收我，那我现在该怎么办？知道我的主人要辞退我了，所以我现在得做一件事情。他就把那些向主人借贷的那些外面的人统统找来，就跟这个人讲，你欠主人多少东西？他说，我欠主人100斗油啊。他说，100斗油改写50斗油，50篓油啊，所以我等于我送你50篓。另外一个人来讲，你欠我主人什么？我欠我主人100担的麦子，100担麦子改写80担。哦，他心里想什么？我现在就要被辞退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赶快做一点人际关系，跟人好一点，所以将来有一天我辞退的时候呢，我还有地方可以去嘛。碰到那个人讲，哎呦，我让你省了50篓油，我让你省了20担麦子。主耶稣在举这个比喻的时候，绝对不是叫我们这些属乎他的人一天到晚搞诡诈，他乃是举一个例子说，这个人他都懂得为他的将来打算。我们这些属乎神的人，你为你的将来打算过吗？不是要我们用诡诈的方法，因为为将来打算的方法神老早预备，而是只是告诉我们说，世人不认识神的人，所以圣经上这边讲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为什么？因为他们可以诡诈嘛，他们可以搞小手段嘛，我们不行的，我们要活在光明中。但是他们还懂得为自己的将来打算，虽然那个将来是很短暂的。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我们这些光明之子，为你永恒的将来你到底打算什么？我们每一天的行事为人，有没有想到说，有一天如果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要面见主耶稣的时候，我用什么来交账？是我的功德吗？是我的善行吗？是我背了多少条圣经吗？还是在我的生命里面 我是否按着圣经的真理被神改变，在他所允许的每一个处境里面为荣耀神而活。我们有没有想到这一块是将来我们要面对的？如果这一块是我们将来要面对的，那么今天我们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呢？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基督徒不要活得好像没有明天一样。我们常常喜欢唱一条歌，明天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你的明天到多远？到你离开这个世界吗？还是你能够看到更远？我们跟永恒的神建立这样的关系，那么在主面前我们到底应该做什么？所以如果从这些方向你们来思考、来思想的时候，基督徒要了解神赐给我们最大的福分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来定。哎呀，我要这个啊，求神让我在2019年我的财产能够翻倍啊，求神让我在2019年我的孩子都能够念到长春的大学，求神帮助我2019年我能够再买到一个更合适的一个房子，我的股票能够再涨，不是这一些枝枝节节次要的事情。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神给我们最大的福分，在约翰一书第5章20节这边写得很清楚，他说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老约翰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下这句话，神的儿子已经来到，道成肉身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已经在世上完成救恩，而且将智慧赐给我们。这边有一个智慧，人真的需要的是智慧。什么智慧？箴言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耶稣基督来让全世界的人要去跟这位真神恢复关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不是耶稣基督来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是他知道我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我们最大的需要是需要跟这位宇宙的主宰，蛮有智慧能力的这位恢复关系。恢复关系之后会带来我们正确的人生观跟价值观，所以他说把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真实的是谁呢？真实的原文就是真理啊。像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同一个字啊。认识那位真实的，后面就讲了，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很清楚的讲，真实的就是指向耶稣基督。那什么叫做耶稣基督里面呢？耶稣基督今天看不见摸不着，你怎么能够在他里面呢？你读圣经的凡是提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用更清楚的解释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了，他来干嘛？来完成救恩嘛。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就是在他的救恩里面。那么如果我们在他的救恩里面是什么呢？他说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换句话说，这一个救恩他建立了一个很重要的关系，除了使我们有限的今生活出一个正确的生命之外，这个真神带领我们，这个救恩带领我们进入到一个永恒的生命里面，这是极重要的。那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疑惑，那么永恒到底是什么？以前常常听到人家传福音在电线杆上面贴，就是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啊。很多人那个时候害怕啊，这基督教威胁利诱啊。今天很多人讲不要来这一套了，我们不听这个东西。信耶稣能够跟神建立永恒的关系，进入到天堂，那是真理。但是从我们信耶稣到进天堂之前还有好长的一段路，不是我们信耶稣明天就进天堂。这一段好长的路，在今生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到底做什么？所以首先要对于永恒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什么叫永恒的生命？这个永恒的生命跟我们是否能够在今世蒙福有很大的关系的。这个永恒的生命不是只是说我们将来蒙福，而将来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今天就可以好的无比，那么在于你对于永恒有多少了解。第一个我们要了解永恒，谁有资格谈永恒？今天人很奇妙，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大家都知道生命有限的，都想追求长远的生命。中国历代的皇帝都在求长生不老之术，现在人也在求着让我能够多活一点，多活多久一点，活久一点总是好， 好死不如赖活。但是你能够活多久呢？那我们希望能够活永恒，可是也没看见哪一个人真的活到永恒。圣经给我们看见，你如果要谈永恒，第一个方向，谁有资格谈永恒？我们自己所造的神，把人神化，这些人都死了，都埋了，没有一个活过来的，他们有什么资格向他们求永恒呢？所以约翰福音17章第3节，主耶稣这个大祭司的祷告，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为所有属乎他的人，也为所有跟随他的人做了祷告。在这个祷告里面，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他不是说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就是得救，他不是想得救啊，他说这就是永生啊。那这个事情跟永生有什么关系？这节经文里面告诉你两个很重要的方向。第一个，谁有资格谈永生？受造的人，只在今世生命受限制的人，没有资格谈永生。你永生跟你是无关，因为你不可能活到永远。唯一能够谈永生的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创造宇宙的那一位，在时间空间之上的那一位，他是唯一有资格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的那一位。所以你得认识他，认识独一的真神，那是知道永生的来源是由他讲，他说了算，我们自己定规的，自己讲上西天呢，下十八层地狱，那我们自己编的，我们自己编的那个不算，他说了算，他说有永生。圣经告诉我们是有真神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迹是明明可知的，我们信的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你看保罗当年在使徒行传里面向整个的希腊社区，这个欧洲的社区传福音的时候，他介绍神的时候一直用这个原则介绍你们认识那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那位神。他不是叫做你介绍一个好人啊，介绍一个善人，介绍一个会行神迹的耶稣，他不是，告诉你认识独一的真神，认识他，然后看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怎么做。他做了一个部分，让他的爱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所以第二部分讲到说，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边的认识都不只是客观的知识上的知道而已啊，那个认识包含在生命里面的真实的经历。好，认识永生神，你知道，永恒是由他来说的，哎，这个算数。我们自己说的那个，我们自己也疑惑了，但他说了算数。那么第二部分他又说，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那你就要了解，这位永恒的真神差耶稣基督来做什么？他为什么要差耶稣基督来？神为什么要让他的儿子来？我们知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然后呢，他要来为我们去完成救恩，他在十字架上为世人所有的罪付上代价。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带领我们出死入生的。所以你认识耶稣基督，不是只是认识历史上的一个好人，你认识的神的一个永恒计划里面，这个计划里面耶稣基督来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恢复人与神的关系，并且带我们出黑暗进光明。所以为什么在哥林多书经里面后面才会讲到说，在基督耶稣里面做新造的人，你生命被改变了。所以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永生里面，他强调的是永生那个生命的特质是什么。这是主耶稣讲两个永生，一个永生的来源，一个永恒生命的特质。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如果永生就是今天我们这一群人再加上不认识神的这一群人通通都活到永远，你觉得那个永远是祝福吗？我们这一群人就已经把我们所生活的地球搞成这个样子。摩西说人生的年岁70，强壮80，其中所能够夸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如果这个劳苦愁烦转眼成功是活到永远，那永恒到底是祝福还是咒诅啊？所以永恒不是只是谈到时间的永恒，永恒更重要的是在那个永恒里面你是用什么样子的生命特质。 而这个生命特质，主耶稣告诉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是得救的，是有救恩的这一群人，带着一个新的生命进去，这才是真正的永恒之福啊！所以很重要的，你就知道那个救恩的目的是什么。救恩不单单只是说把你救出来而已，救黑出黑暗而已，解决你的问题而已，还带你进光明。救恩包含的是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每一个在真正的得救的基督徒，你天天去经历那个放下以罪老我为中心的生命，学习以真神为大，活出那个圣洁光明的生命。以弗所书里面讲，这叫做活出公理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样子的生命的人，你知道说你尝到了说将来主所应许的永恒，在那个永恒里面的生命特质是这个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那个圣灵九果里面所讲的那种品格，那种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是这种品格，是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一群人聚集到神那里去，那个地方叫天堂。否则的话，如果我们个人有个人的想法，个人有个人的目的，个人活在自己里面，然后我们这一群人通通到了天堂，天堂马上就变得跟地狱差不多太远。所以你看见当圣经讲永生的时候，他的一个他讲到永恒之福的时候，他的重点不是只是讲说我离开这个世界那天，哦，有一道光把我接去，然后我到神那里去，是你在有生的有生命的每一天，在今世的每一天，我都去不断地经历到神让我尝到那个将来在永恒的那个里面的生命的特质。那个特质是放下老我，那个特质是活出新生命，那个特质是学了基督那个柔和谦卑的样式，那个特质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那个特质是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别人的事，那个特质是学习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个特质本身来讲是放弃那个今世的虚伪的那些短暂的那些荣耀，这个在你有限的今生不断的去尝试，你就尝到说哇，神所赐的新生命，在基督耶稣里就做新造的人，那真的是比以我自己为中心生活的那种老我的生命好太多了。于是我们才对天堂对永恒有真正正确的盼望。所以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知道永恒的生命是真实存在的，也知道永恒生命的特质，这两个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背的一节经文呢，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什么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你们看见这边有一个永生跟死的对比啊。如果永生跟死的对比在这边，前面的死就不是生命的终结而已，前面的死叫永死，罪的工价跟神断绝了，乃是永死乃是死。好像在伊甸园里面，创世纪的第二章里面，神就吩咐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就是这个死，那是跟神断绝关系的。这个关系从伊甸园里面就破坏，但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时候，这个关系又恢复。所以他说什么？他说罪的工价虽然是死，可是神的恩赐是什么？在主基督耶稣里，又主基督耶稣里又出现了，在主基督耶稣完成的救恩里乃是永生。换句话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一个在众人面前宣告我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人，你白白的领受救恩，但是救恩领受完了之后，你要活出正确的生命态度来，去经历那个神的丰盛，那是我们在生命里面真正需要经历到的。那你怎么得到这个永生之福呢？世人想要永生之福，常常自己想一些方法，积功德、积善行啊，来交换啊，来交换永生之福。谁说的？哪一个人告诉你要这样做？或者说哪一个神这样说过？我一再在讲台上面跟弟兄姊妹们分享，善行对人来讲不过叫本分，人之有别于禽兽，就是你跟动物不一样。
什么时候善行变成功德呢？功德又变成福报呢？那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不做善行了，所以少部分人做，人家觉得好稀奇哦，我这个要鼓励一下，这要来做。其实那是一个有罪的世代里面对事情偏差的看法。人能够活出善行，那叫本分，那不叫功德。那么如果从这个角度里面来看，那么人怎么样的得到呢？你不是靠善功来得到，那么你怎么得到神要赐的这个福分呢？基督徒都知道，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是主耶稣说的。什么叫实实在在？不是说主耶稣有的时候讲话是虚虚晃晃啊，是这个地方实实在在，主耶稣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实在。那为什么这边要特别讲实实在在？就是告诉你加重语气重要。所以当你读到这节经文，圣经里面记载人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之后，这告诉你是极重要的事情，不是告诉你在其他地方有讲假的，这是极重要的。主耶稣说极重要的是什么？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好，这边对永生有一个定义了，怎么样？后面已经讲信差我来者，那就是信独认识你独一的真神。那下面又讲了一句，前面讲了听我话，所以你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看，你就知道说，那个前面讲说信，你要相信那差那个独一的真，认识你独一的，并且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个认识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叫做听主耶稣的话，听我话以及认识那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所以基督徒是一群什么？是一群听主耶稣话的人。今天有的时候教会的讲台有一个危机，越来越导向弟兄姊妹们听牧师的话，听长老的话，听带领同工的话，而不听神的话，这是很大的危机啊。湾区有一间教会告诉所有的弟兄姊妹们，不可以挑战牧师的权威啊，牧师讲什么你就照听啊，否则你小心耶洗别的灵在你身上。哦，我有弟兄姊妹吓坏了。今天有很多时候这牧者有的时候很恶劣，用一些神的话辖制弟兄姊妹们。我对这样子的事情的反应就是，你去读读加拉太书啊。加拉太书里面，当彼得这个教会的柱石做错的时候，保罗说我当面指责他，一刻也不容缓。谁告诉你牧者讲的话不可以被挑战？牧者按着圣经讲的话不能被挑战。牧者讲的话讲错了，你就纠正他了，这不对的。我们是信神啊，不是信人啊。所以听主耶稣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所有传道人都要注意到一件事情：讲台不是一个我个人意见政见发表的地方，讲台是传讲神的话。我们叫传道人嘛。什么叫传道啊？道不是，我不是道的发明者，我是道的传扬者，这要弄清楚来。所以听神的话，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是很重要的。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活在今世啊，你怎么样评量你自己是不是蒙福的人？我发现有的时候基督徒也落在一个盲点里面。今天凡事顺遂啊，这个收入丰富啊，孩子听话，这绝对是上帝赐福的，这是上帝给我的一个恩典。今天处处碰壁，开门出门开车碰到的都是红灯，啊，做事情同事之间处不来，这个一定是上帝不赐福的现象。基督徒跟那些不认识神的人犯同样的错误，就是我们喜欢用环境来判断神跟我们的关系。环境顺遂就是上帝祝福，环境不顺遂就是上帝咒诅。你知不知道圣经完全反对这样子的立场？你读圣经吗？请问一下，约伯记里面当撒旦攻击约伯在神面前挑战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神自己宣告约伯这个人做事正直，凡事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得不得了。撒旦来什么？这个人这么好，为什么？你什么都给他嘛，子孙满堂，物资丰富，他当然尊你为大了。拿掉看看，拿掉看看，他还敬不敬畏你？ 这就是撒旦的伎俩。你看看主耶稣在四十天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撒旦来跟他怎么讲？你若拜我，他把他带到高山上去，看见那个世上的荣华富贵。你若拜我，这些都给你。你不是要做王吗？不必什么上十字架不做王，拜我就可以。他有能力给你。我这样的讲法哈，绝对不是说你今天一切顺遂都是撒旦给你的，千万不要听错了啊！我乃是告诉你，一切顺遂不是判断事情的唯一答案、唯一标准。那么什么事呢？是你跟神的关系才是。举个例子给你听，阿摩斯做先知的时候，那个时候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做王，南国乌西亚做王，那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除了所罗门年代之外最强盛的时候。但是你可以看到阿摩斯先知在写阿摩斯书的时候，看看以色列那个光景，看看同一个接续阿摩斯后面何西亚做先知的时候，他们讲以色列人像淫妇一样，所以何西亚要领受一个使命去娶割灭这个淫妇做妻子。你知道在他们那个时代对外是强盛的，物质环境上是顺遂的，可是这样子的顺遂存不到一代，三十年之内北国就由最强灭亡，三十年之内五个王在篡位里面被谋杀掉，瞬间以色列人这个国家就从所谓的银色年代就瓦解。你要用物质环境来判断吗？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你读何西亚书、阿摩斯书说，他们说耶和华神不管事的，我们就活在罪里面嘛，我们在应许之地，我们不要遵律法怎么样？我们没有王啊，他不要耶和华神做他们的王，我就是要任意而为，看你怎么样。你看看我们物质环境这么好，这就是上帝赐福我们的方式。这也是我常常在各种讲台的机会上面，我常常讲我为什么反对今天所谓错误的成功神学，就是一路的把弟兄姊妹们带到这个错觉上面，只要我的物质丰富就是上帝赐福的方法。错，撒旦也一样可以给你，只要你出卖你的灵魂。真正判断我们与神之间良好的关系，是你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不是畅通的，你能不能够坦荡荡的靠着神的恩典站在神面前，你是不是光明之子，你行事为人的标准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这一切是真正判断的标准。当你跟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时候，物质生环境上面的丰富你比较有把握说这是来自于上帝的祝福。当你与神的关系正确的时候，环境上面的险恶你不会被打倒，因为你知道我是属神的，我做我该做的，他既然称我称为我的神又称为我的父，那么我所有的环境是他允许的。就好像约伯的经历一样，神允许撒旦做到某一步，不允许他跨过哪一条线。今天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如果你跟神的关系是畅通的，这个时候你的环境上面是险恶的，你不必害怕。哥林多书信里面讲，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神是信实的，必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你就不会受益于环境嘛。中国古代的古人也讲过，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受环境的影响。这种情况下基督徒真的是能够判断的标准在这里。所以你不是用环境来判断啊，今天作奸犯科偷鸡摸狗然后赚了一笔钱，哈利路亚赞美主，上帝赐福给我，绝对不是从上帝来的，那是撒旦要买通你的灵魂，给你的机会让你赚点小钱，就让你的灵魂没有。判断要清楚。同样的，如果你跟神的关系基本上是恶劣的，不尊神为大的，也不愿意活在光明之中的，你的生活环境确实美好，环境确实顺遂的，请注意，那个极可能是撒旦要你继续沉沦在那个恶者里面。不要因为物质上的顺遂就跟着走了一样。中国人有一句话讲得很难听啊， 有奶便是娘啊。在信仰里面有人是灵的就是神啊。我要求了什么，哎，给我成就了就是神啊。你没有考虑到那个神的属性到底是。所有的偶像没有人去考虑他的属性啊。你对偶像的需要就是我求了灵就好了。但是真神你要了解他的属性啊。耶和华神宣告说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那一位，他是信实的公义的圣洁的，他也是怜悯慈爱的那一位。你要把神的属性跟我们出去神要连在一起啊，不可能有一种情况是说神违背他的属性，你明明犯罪无所谓继续赐福，好像那个人我们希望神跟圣诞老公公一样在天上只负责发礼物，那不是真神。所以基督徒要养成一个习惯，什么是福？不是一切顺遂就是福，你跟神的关系正确，活在他的真理里面，天天在真光之中对付老我，活出那个新我的生命，这就是福了。这个福让你与自己与人与神的关系是正确的。我常常讲啊，人世间有苦难啊，我们要不要仔细客观的算一算，人世的苦难到底是天灾多还是人祸多？从人类的历史你去看看，人祸远远大过天灾啊。天灾死一个30万人，哇，不得了，这是重大苦难。你说神啊，你在干什么？我们发动了2次世界大战，每一次都死上千万的人，没看到人在讲说人啊，你在干什么？许许多多的苦难都是因为人跟神脱离了关系，活在罪里面的结果。基督徒问问你自己的人际关系，你的夫妻关系，你的亲子关系，你跟同事的关系，如果这些关系是很简单是很紧张的是很恶劣的，那是天灾吗？那是人祸。那你要怎么服？我整天跟妻子的关系一塌糊涂，上帝你让我发财，发财了之后呢包二奶包三奶，上帝会做这种事吗？上帝要给你真正的福，你有的时候眼睛看不出来，恢复与神所赐的那一位，好好的建立关系，享受在神的赐福里面，那个比千万的金银还宝贵。你有没有看见神给我们的那个真正的赐福不是只有在环境上，它更多的是在你的生命里面的祝福，而那个生命的特质指向永恒的生命。也就是说将来我们如果在神永远存在的时候，是一个尊他为大遵行他的话与他建立正确生命关系的这一群人，在将来在永恒的生命，那才叫天堂嘛。天堂今天就可以享受，今天就可以经历，环境也许没有改变，但是你我改变了，那就不一样。所以真正的永恒之福在这边。所以你要怎么样在你有限的今生去尝到这个永恒的美善呢？第一个，我们要建立正确的人生观。这个正确的人生观直接就跟前面我们所讲主耶稣宣告的，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在哥林多前书15章19节说，我们若靠基督，下面讲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你看见没有？基督徒不要像拜偶像一样只看今生，今生有指望是什么？那个指望绝对不是永恒生命的指望。哎呀，无灾无难了，平安顺服顺利了，子孙满堂了，财源滚滚了，招财进宝了，我们要的是这些东西。如果你跟神建立生命关系只在这边有盼望，你就比众人更可怜了。众人因为不认识神所以只有这样子，你认识神了你还这样子，那你认识的到底是什么？你还想操控神吗？圣经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方向。第二个，所以你的价值观要改变，要在永恒的盼望里面，在永恒的生命里面过今生。换句话说，我刚刚所提的不是用所有的物质环境上的顺遂与否来作为福气的判断，是你跟神之间生命的建立，天天被对付 有的时候透过失败，透过软弱，但是在神的爱里面继续被包容。刚刚宝恩带领我们上唱诗歌，里面讲到说神对我们那种永不放弃的爱，是就是那种我们软弱他还要。有一个传道人讲的很扎心的一句话，上帝收破烂的，你知道吗？人就活得破破烂烂的，他收。如果上帝只收金银财宝，我们都完了。但是他的爱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是属他的，是他重价买回来的，他就爱。但你也不要忘记啊，有的人解释爱又解释错了，哎，因为他就是爱我，所以我就我行我素，看反正他爱我嘛。他的爱的其中一个方法叫管教，透过管教来执行他的爱。上帝要我们活出公义跟圣洁，有人把神区隔了。上帝是慈爱是怜悯的，上帝也是公义跟圣洁的，公义圣洁这一面很麻烦啊，慈爱怜悯这个很好，我们怎么活他都爱我们。请注意，上帝的公义跟圣洁是他爱我们的方法，他带领我们活出公义圣洁，我们才能够真正享受在他的慈爱跟怜悯之中。这两个之间是不能分割的，这是上帝的秩序，所以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方法。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在顺服圣灵在生命中的带领。这节经文我过去常常引用，加拉太书六章八节，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从圣灵收什么？他下面讲永生呢。你如果要败坏，前面顺着情欲撒种受败坏可以了解吧，你是在劳我的生命，你就在劳我罪的结果嘛。那顺着情欲的撒种应该受成功嘛，受顺利嘛。他不是说，他是说收永生，这怎么回事？顺着圣灵的撒种的，带出永恒生命的特质，那个特质是我们真正的祝福，那个特质直接指向前面那个顺着老我生命里面带来的败坏，败坏的结果就是死嘛。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啊，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这个永生就指向那个生命的特质，那个特质前面的生命特质是败坏，这个生命的特质跟神建立正确的关系，那是带到永恒。所以今天在新约的时代，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内住，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极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带领我们活出那个得救成圣得胜的生命。今天不要像有一些教会错误的领导，哎呀，圣灵的工作好像变得很奇特的哦。你会不会说方言啊？你会不会说预言？你有没有医病的能力啊？你有没有被圣灵击倒的经历？你有没有那个被那个水从上面烫下来过一样？或者你有没有狂笑啊？得救的一直笑，这些经历不一定都是假的，但是极可能是神对于某一些人个人的带领，它不具备普遍的适用性。但是不管你有没有这些经历，你都应该往前行，去经历到圣灵在生命里面真正要做的是生命的更新。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一句话很重要，受割礼不受割礼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在基督耶稣里做新造的人。当时的一群犹太背景的基督徒很强调宗教的仪式，你有没有受割礼？你是外邦人，你要信耶稣先受割礼，受完割礼再来。保罗说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在基督耶稣里做新造的人。你信主多久了？2019年刚刚开始，要不要在今年立一个心愿，我愿意在耶稣基督里做新造的人。怎么做呢？下面有一个很重的一个挑战，这些经文有很多传道人不太敢讲，因为讲了之后怕都没人要信耶稣了。马可福音第10章29到30节，耶稣说什么？耶稣说的，我实在的告诉你，又来了，实在，怎么样？实在就是重点，实在就是你不要闪过去，这是很重要的。实在告诉你们什么？人为我和福音，你为在做什么呢？下面来了，这个可怕了，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的，哇，信耶稣要撇下这些东西。很多人讲我信耶稣就是要这些东西，你还叫我撇下，怎么敢信呢？ 但是他后面有一个应许，他说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今世得百倍就是什么呢？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这很奇怪了，你要我撇下，然后你又要给我，你到底要不要拿去嘛？又拿又给，到底怎么回事？而且有人还觉得很奇怪的，前面讲的是撇下弟兄姐妹父母，后面讲得百倍的时候就是弟兄姐妹母亲，那父亲哪去了？父亲没有百倍，母亲有百倍。你有百倍的母亲也很怪，那么一百个母亲呢？显然这些经文的意义都不只是在字面上所讲这个。上帝如果真的要我们的房屋土地这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物质环境、人际关系的话，那为什么后面讲百倍又要给我们这些呢？给来给去，拿来拿去，到底为什么？金子银子都是他的，全世界都是他的，万有都是他的，他跟我们抢什么？这边讲的不是抢啊，这边讲的上帝要的是次序。你处理所有物质环境，你所有的人际关系的互动里面，谁居先？上帝居先还是你自己的想法居先？那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发现啊，姊妹啊，有没有发现姊妹一结了婚生了孩子之后，家里面居先的就是孩子，丈夫常常不舒服，以前呢唯我独尊，现在呢在家里面排老三。为什么排老三？孩子是第一，狗排第二，我变第三。你原来唯我独尊也不对，次序上让神居先。什么叫让神居先？让属神的原则居先。不是说每件事情主啊我交给你了啊，这就居先了。你判断每一件事情，夫妻相处之道有没有按照圣经，亲子互动之道有没有按照圣经，你对于物质环境财务的态度有没有按照圣经，这叫做撇下，然后这也叫做得百倍。也就是说你按照神的原则做对，上帝当然爱你，上帝愿意赐福，而且你的眼光也不一样，你当然就看见说不是只有物质就够了，上帝更愿意的赐福的方法是掌管物质人际关系的人。那这个人是怎么样被塑造呢？撇下那些东西，不是人若赚得全世界，而是说主啊，你是我生命的主，我按着你所点量在我身上的奋力向前。这是这个，你这个态度次序摆对了，其他人安心交给主，今世给你百倍嘛。那可能还要处理一个问题，就是那为什么只有母亲没有父亲？那母亲们父母要撇下，有的释经学者说，其实我们如果从相关性的马太路加的经文那边讲的是父母都有，当然有人也特别看见说因为父亲只有一位没有百倍，我们真正的父神，父神嘛，我们在天上的父嘛，那么赐你百个只有一个。当然这个解经有一点点牵强，这边有可能只是作者在描写上面的时候一个笔法上的运用，因为在你相关应的马太跟路加的记载的时候他那是父母嘛。也就是说你这种人际关系，你这种物质房屋、房屋土地这些都在属灵的原则指导之下。那下面还没有结束哦，你不单单今世得百倍，后面也讲了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来世得永生，我要明白了，刚刚我们又花了很长的时间的解释，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孩子，就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你跟神的应许里面连接，跟神恢复关系，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做新造的人，这个是永恒生命的特质。那前面有一段话叫做并且要受逼迫，很多人读到这节经文就不喜欢了，信耶稣嘛，保平安保顺利嘛，怎么受逼迫呢？这个受逼迫指的是一个现实的状况，也就是对于所有愿意撇下一切跟从主，或者说愿意让主耶稣居生命首位的人的一个提醒。那个提醒就是撇下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基督徒都知道你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眼，你赢取的是掌声还是你赢取的是批判？ 今天在这个时代里面，基督徒已经被定为是极端的右极右派的保守派的，不知道跟着时代潮流前进的人，死守的那一本圣经。你自己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对付老我也不是容易的，老我的生命的对付，我们是靠着主耶稣是可以胜过的。但是那个运用你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顺服圣灵而不顺服自己的老我，那是一个挑战，不管对内对外都是一个征战。圣经形容这种关系叫逼迫。提摩太书信里面讲说，凡近前在主面前度日的必要受逼迫，那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你要尊主为大，你要活出光颜的生命来，你一定会有逼迫的。但是不要害怕，因为从今生到永恒，神都是我们的神。基督徒要活出一个生命的使命感，我记得我一月份来这边和各位分享的，就提到一个叫做荣耀的使命。基督徒要有使命感，不是整天像不认识神的人一样求这个求那个，好像我们的神什么都不知道，一天到晚我们要告诉他，告诉他之后他想起来才赐给我们，不是，那是人造的偶像。真神他爱我们的，他为我们预备的，但是我们要活出使命。什么是使命？在这个时代做光做盐，在耶稣基督里面做新造的人，在所有不认识神的人面前叫人与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所以如果我们很清楚的弄清楚了我们的价值观生命观，弄清楚了圣经所讲的什么叫做真正的福，你就不会觉得说，哎呀，信耶稣也差不多嘛，啊，跟那个不信主的人有什么差别？大概唯一差别就是将来上天堂，那人家还上西天呢。那我们差别到底哪里呢？大大的差别。愿神的话成为他儿女们的提醒，在2019年，我们一起奋力在神的救恩里面做新造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谢谢主，你借着你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愿意我们属乎你的儿女天天学习放下老我，我们活出新生的样式来，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在你所允许的每一个处境里面，我们都尊神伟大，以至于我们可以亲自的去尝到主恩的美善。你自己告诉我们说，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的，为此我们就可以在你的旨意里面安心放心的跟着你的脚踪迹。愿2019年是我们这些属乎你的儿女在生命上更成熟长大，更讨你喜悦，也更在今世享受你所允许的百倍之福，在永恒的生命里面我们欢然的与主同在。谢谢主的恩典，祷告奉父的名求。